这书能让你戒色，基础版，第七章，多巴胺上瘾机制一。关于多巴胺，我已经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有所提及，相信你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以手淫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特征，几乎都与多巴胺有关。多巴胺是所有成瘾机制中的神经递质，适度的多巴胺会对我们的情绪以及爱情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当多巴胺产生过量，就会导致人易怒，无法控制情绪，神经反射加快，会导致大脑脉冲极度亢奋，长时间的亢奋冲击会对神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也就是神经衰弱。相信很多人已经体会到了这种恶果，多巴胺一旦上瘾，大脑对多巴胺的需求就会不断变大，一旦需求变大，大脑就会控制我们去寻求更多的刺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从最开始的一月一次到十天一次，以至于到现在的一天一次甚至几次的这种程度，你还在乐此不疲地以为是你自己想要，殊不知无形中你做了自己大脑的傀儡，如行尸走肉一般任由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打个比方，一个长期手淫的人和一个从未手淫的人同时面对一个妩媚女人的撩拨，非手淫者更能控制自己的情欲，而手淫者由于长期刺激大脑已经造成多巴胺上瘾，往往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是强奸案发生的根本源头。我们曾在报刊上看见过诸多的强奸案件，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在居多的强奸犯中，很多人喝过酒，嗑过药，或者案发前看过 AV。 女孩一般都非常漂亮，甚至于穿着暴露。我们再结合多巴胺上瘾机制分析一下，喝酒、嗑药、 AV、 穿着暴露的漂亮女孩，无可厚非都是迅速刺激神经促进多巴胺产生的因素。当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就造就了一起悲哀的强奸案。更有甚者，多巴胺高度分泌造成激情杀人，仅在中国一年都有不低于5万起强奸案，也就是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起强奸案发生。我们不能战胜多巴胺，就成了他的奴隶，享受了短暂的快感，其惨重代价却往往要我们付出一生去偿还。也有很多科学家将多巴胺看作是大脑的奖励物质，我们经常看到马戏团调戏猴子的情景，一旦小猴子做了我们想要的动作，就会相应的奖励他一些食物。其实我们在多巴胺面前正如被调教的小猴子一般，是多巴胺给我们亢奋和快感，促使着我们不断手淫。我们在多巴胺的奖励之下，一步步的将手淫这项技能练到炉火纯青，我们卑微的不惜用死亡去换取多巴胺的奖励。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不曾如此没有尊严，如此低三下四，没有人甘愿做别人的玩物和奴隶，可是事实却是我们早已经成了多巴胺的奴隶，却浑然毫不知情。每个人都具有两面性，一个是正常情绪下的自己，一个是多巴胺控制下的自己。正常的我们勤奋努力，懂得创造和尊重，可这一切在欲望面前都变得毫无缚鸡之力。在多巴胺的控制下，我们自己不再是自己，成了一头野兽，丧失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控能力。我们要知道，即便是要放纵，仍然要有理性的放纵，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主导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完整的自己。多巴胺是导致我们手淫上瘾的元凶，是分泌最快的神经物质，它一旦进入大脑，其传导和作用速度比静脉注射海洛因更为迅速。实际上海洛因成瘾的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多巴胺，一切可以让你上瘾的行为和物质都是因为重复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的效应。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多巴胺的衰竭期仅仅持续几分钟。体内的多巴胺一旦断绝供给，五分钟内其含量就会下降 80%。 但为什么人们会感觉欲望在后期会越来越大呢？这都是因为多巴胺持续产生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控制欲望，只需要断掉多巴胺的产生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彻底消除欲念。可往往是很多人败在了这五分钟上。在断绝了多巴胺的供给之后，很快就会引发戒断症状。他会奋起做最后的挣扎，他会用尽浑身解数让你难受，心慌、紧张、空虚。他努力地让你意识到，你一定是缺少了什么东西，才会有如此糟糕的表现。所以许多手淫者才认为，手淫是为了让手上有点事做，不手淫就会有空虚感。如果这种感觉长期持续，就会导致手淫者神经紧张，没有安全感，容易激动，自信心和自制力下降。这种感觉其实是身体对多巴胺迫切需求的表现。我们的理性无法解释这种渴望，也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只知道自己只要撸上一管，这种空虚就会自行消失，我们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就像正常人一样。不过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一旦下一次我们欲望将起，整个周期就会重新开始，周而复始，永远没有穷尽。它不断调用你脑海中的淫秽片段，不断地摧残你的精神意志，企图让你一败涂地。这时候的对峙很残酷，但可喜的是时间很短，并且如果你愿意胜利，你就可以100%胜出。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垒，只不过强势的未必是你。在多巴胺的强势下，你弱势了，你的整个青春时光，时至今日，我将这个脑海的恶魔赤裸裸地暴露在你的面前。选择继续弱势，或者扭转乾坤，权力在你而不在他。与其他的毒品上瘾不同，手淫的戒断症状非常及时，就在你压抑欲望的短短几秒之内就会显现。如果你不了解手淫上瘾的机制，你就会误以为自己是喜欢手淫的感觉。事实真相是，我们的多巴胺上瘾越来越重，越来越需要经常满足。所有的手淫者内心都十分清楚，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掉进了手淫的陷阱。最可悲的地方在于，数十年来，他们误以为手淫能给他们放松和快乐，殊不知我们的放松和快乐正是被手淫剥夺。正如我们想要通过吸毒来戒除毒瘾一样，这是一个可怕的黑洞逻辑。在这种逻辑的持续作用下，我们永远不可能摆脱手淫的牢笼。你曾经一定有过这样的感觉，如果你家的汽车防盗铃响了一整天，然后突然停掉，你就会感觉整个世界瞬间变得无比安宁。事实上，这并不是安宁，只不过是烦心事的终结。我们要做的就是亲手关掉手淫的闹铃，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平静，就像从来没有手淫过一样，彻底打破这个永远没有穷尽的怪圈，让自己的身心真正得到解脱，获得人生的自由，做最真实的自己，而不是多巴胺的傀儡。没有人想要一个不完整的人生，我们要清楚地知道，对于手淫的渴望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手淫就如同故意穿上几脚的小鞋，再把它们脱下来，享受片刻的安慰。手淫者之所以意识不到这一点，主要有三点原因。一，自打生下来开始，我们一直在接受别人和社会的洗脑，我们误以为手淫者真的享受手淫的过程，而且离不开手淫。这种思想在我们的脑海生根发芽。我没从没有怀疑过淫欲的乐趣，因为如果淫欲是一件极度不好的事，为什么大家还要冒风险去做呢？二，手淫的戒断反应症状 不会产生生理上的疼痛，只会引发心理上的空虚感，与饥饿或压力的感觉类似。所以当我们开始手淫的时候，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一样，我们从未感觉有何不妥。三，手淫者之所以意识不到手淫的本质，最重要的原因是戒断症状只有在不手淫的时候才会发作，由于症状并不重，在手淫形成的早期尤为轻微，我们总是将之误认为正常的反应，无法把症状与之前的手淫行为联系起来。手淫越频繁，戒断症状就越不容易发作。就像每一次手淫过后，我们总会有一段时间不再想起手淫，好像手淫帮我们戒除了欲望。可是欲望由手淫而起，我们却又把这种作用归结为手淫的功效。一切毒品都很难戒掉，正是因为这第三点原因。如果一个海洛因上瘾者得不到海洛因，必然会痛苦不堪。一旦他给自己注射一针海洛因，这种痛苦就会立即消除。他能从注射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吗？对于没有海洛因毒瘾的人，海洛因就不具备消除痛苦的作用，反而会引发痛苦。同样，对于不手淫的人来说，手淫并不能缓解多巴胺的戒断症状，所以他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日复一日的重复手淫，不惜以伤害自己为代价。手淫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快乐？而手淫者自己同样无法理解非手淫者的感受。我们经常说，手淫能帮助我们放松，让我们感到满足。但是，如果没有不满足，又何来满足？如果没有紧张，又何来放松？为什么不手淫的人就不需要这样的放松和满足？为什么压力来临时，不手淫的人可以很轻松地放松下来，而你却非要通过手淫才能让自己放松呢？尽管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但还是要再重复一遍。手淫者之所以感觉戒除很难，是因为他们以为戒除意味着放弃很多东西。你必须明白，其实你并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本书来自戒友之家论坛，更多戒除文章和方法，请百度搜索戒友之家论坛。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微信搜索391-2800添加好友，加入戒友之家大家庭，欢迎你的到来。